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第十三节呢，是这整章的高潮部分，这是大卫在向拿单认罪，并且在上帝面前得到了悔改。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然后，我们也会来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31。我会读主日31的所有问题，也会突出它里面的一些主题。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用心的去听这些主题。和撒母耳记下联系起来。第83问：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就是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即逐出基督教会。借此二者，天国向信者开放，向不信者关闭。天国84问：天国是怎样借着圣洁福音的宣讲开放或关闭的？乃是这样，照着基督的吩咐，要向一切信徒宣讲，并公开做见证说，只要他们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他们一切的罪就由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正赦免，得赦免了。反之，要向一切不信的和假冒为善的人说，如果他们仍不归正，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就会无法逃避的常在他们身上。上帝照此福音的见证，在今生和来世施行审判。85问：天国怎样由教会的惩戒开放或关闭呢？乃是这样，照着基督的吩咐，若有称为基督徒的教义不正或生活不检，经过多次劝告，仍然置若罔闻，便要向教会长老们告发他；若他仍然藐视不听，便由教会长老们禁止他领圣餐，把他摒除于教会之外，同时上帝也把他摒除于基督的国度以外。但若他答应悔改，并有实际的表现，便可重新接纳他作为基督及其教会的肢体。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我想强调的事情。第一个呢，是对上帝的福音的传讲。上帝的圣言永远是在中心的。他在这个不管是在哪信徒哪一部分，都应该是处于中心的状态。所以当你看到先知拿单来见大卫。他不是自己来见，他其实是带着上帝的话语来见大卫。他不仅仅是让大卫感到上帝乐意去赦免、原谅大卫，同时也是想让大卫的罪得到显明，他要指出大卫的罪。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拿单在这里就好像。是带来了教会的惩戒，所以这是其实一个有血有肉的教会的惩戒，在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大卫的生活当中，你知道我们经常认为管教惩戒是一种很负面的东西。孩子们，当你们的父母管教你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一点也不开心。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烦恼的东西，你可能会对他们发生气，你可能会想，他们干嘛这样做？他们是要让你能够得到改正，他们是要把你带到上帝面前。所罗门当他在训诲他的儿子的时候，他说道：“我儿不可藐视你父亲的训诲，你知道你的父亲是爱你的，所以。”你不要藐视你的父亲和母亲对你的管教，而是时刻的想着，上帝把父母放在你生命当中，是放在一个比你高的、更高的地方，让他们来管教你，是为了让你能够来悔改，是为了让你能够来承认上帝和你的罪，让你能够。活出一个悔改的生活，但是有些悲伤的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惩戒是很负面的东西，可能因为他们自己有 滥用从上帝而来权柄的父母。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有些父母把这个管教的权利来随便的乱用。我很伤心你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重担，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面，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可能你会对惩戒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其实惩戒当它被正确的来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它是能够把罪人带到上帝面前重获新生命的东西，它是医治罪人的良药，它可以让罪人看到自己的所犯的罪，并且重新恢复他和上帝以及其他人的美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来看教义的问答的时候，其实所有这些惩戒和管教都是很正面的，你可以把它和拯救、爱、重生联系起来。所以惩戒是展现出了上帝的内心，他像任性的罪人，他要让他们回转。所以你一定不要藐视上帝的管教，即使在今晚，你看海德堡教理问答说，圣洁福音的宣讲和教会的惩戒，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开放天国的大门。天国由教会的惩戒会开放或关闭。你看大卫，当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先知拿单就来见他。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大卫被惩戒的罪，然后我想给你七个关键词，你可以在我讲这篇经文的时候一个一个把它们记下来。第一个词是会面。首先先知拿单要来见大卫，来让他与他有一个会面，让他看到自己的罪，把他的罪暴露出来。而拿单在这里是一种间接的方式、隐晦的方式来暴露出了大卫的罪。在第一到第四节，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富户和一个穷人的故事。这个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别无所有。然后有些人要到这个富户家里面来，结果这个富户他舍不得去取他自己的牛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穷人的那个唯一的羊羔抢过来，他要用这只羊羔去把它宰杀掉，给其他的人吃。这可能就像你的邻居突然到你家里面来，他知道你家里面有一个你很亲密的宠物。你看这个在这里穷人那个羊羔就是他们的家里面的一部分，他们家所有的人都深深的爱着这只羊羔，而你的这个邻居他就来到你的家里面，他说我要把你的狗或者猫拿到我家里去，我把这个给其他的人，因为我不想把我自己的给其他人，这是不公平的，难道不是吗？这就是拿单在给大卫讲的。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这里的宠物它是一只羊羔。先知拿单用这个故事，他要让大卫间接的来看到自己的罪， 他让他面对自己的罪。你看大卫他对这个故事的回应，他非常的恼怒，然后他说这个人他必须得死，并且他要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你看到拿单在这里是非常有智慧的，拿单并没有直接来到大卫面前跟他讲，大卫你犯罪了，你怎么能把拔示巴抢过来与你同寝，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这不是拿单他一来就做的。相反的，拿单他来了之后是讲一个故事，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可能是通过问一个问题去让别人面对自己的罪，有可能别人也曾经这样对过我们，他们问一个问题，用间接的方式来让我们来学会悔改自己的罪恶，让我们可以准备好，就像大卫他准备好那样子，来接受上帝对我们想要说的话。如果拿单他直接来到王宫就开始劈头盖脸的来责备大卫，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大卫反应具体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大卫不会像这样子一样回应拿单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人我们的心不希望被别人来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好， 不希望被别人指出来，我们最先的反应可能就是生气，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罪被暴露，我们希望来藏起我们的罪，我们希望把那个知道我们罪的人轰出去轰走。但是你看拿单在这里，他带着智慧讲了一个故事，他让大卫对这个不公平的富户有这样一颗恼怒的心，然后拿单再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你可以想象大卫当时脑海里面在想什么，当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在想什么。突然在一瞬间，大卫拿单就直接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拿单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他把大卫高成了以色列的王，他可以说是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拿单指出了大卫的罪恶，并且把这个与上帝的慈爱做了比较。在第八节后面他还说到，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所以他拿单是在提醒大卫，你看上帝给了你多少的恩赐，可是你仍然在用你的恩赐，你在犯罪，你在违背上帝。你即使已经拥有了如此的东西，你却仍然来违背上帝。在第九节拿单说到，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拿单是在代表上帝，把上帝的话语带到了大卫的面前，来让大卫面对自己的罪。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在圣经的后面，就是这些亚门人，他们借着赫人乌利亚这件事情，他们来亵渎上帝。所以大卫的罪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拿单他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到王的宫殿来向王讲话。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段时间之内，他等于是把整个王国都从大卫面前拿走，因为他要让大卫单单的去面对他自己的罪。所有这些罪恶是对上帝的圣洁和恩典的直接的冒犯， 所以这些罪需要被面对，不仅仅是当初的间接的那个故事，同时大卫需要直接的来面对他自己的罪。在这样的一个会见当中，上帝的话语时刻保持在中心的位置。注意到拿单他说了些什么，在第七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拿单是带着上帝的话语，他直接的话语来到大卫面前。拿单只不过是一个信使，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当我们来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不管是通过传道讲道，还是其他的人给我们传福音，其他的人来一对一的跟我们谈话，或者在公共场合，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些长老执事，我们其他的人，这些牧师，他们只不过是信使，他们是带着上帝的话语来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罪，是上帝亲自在面对我们，借着他的仆人面对我们。所以这不是拿单在讲话，他来到大卫面前，他面对大卫，当然他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多少次忘记那个真理，我们多少次我们觉得别人来指出我们的罪，这些人太讨厌了。当他们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与他们争执呢？为什么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罪找借口呢？如果他们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指责我们，这是的，这的确不让人好受，这的确很让人痛苦。但是这是上帝的惩戒，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谴责开始的地方。首先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所以上帝他提醒大卫，也提醒我们，罪恶都是有后果的。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后果。大卫他的罪恶的管教需要让他知道，他罪恶的确是有后果的。在上帝透过拿单带来的话语当中，他也展示了大卫的罪恶的后果，他要让大卫知道这样做是多么的不讨上帝喜悦。这个后果，因为上帝的圣洁受到了冒犯，所以这圣洁的上帝他一定要来管教大卫。在第十节，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因为大卫藐视了上帝，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这就是第一个后果，就是刀剑，刀剑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而第二个后果就是大卫的家中，你看十一节，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这个预言在他儿子押沙龙身上得到了成就，他儿子押沙龙在日光之下与大卫的妃嫔行淫，这是在大卫家当中的祸患，他家里的悖逆。大卫这个在阴暗的角落做出的这样一件罪恶，是有很明显的报应的。十二节说，你在暗中行着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与拔示巴犯的罪，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他犯的罪恶会带来后果，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即使到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如此多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大卫的罪恶，并且上帝他是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大卫，大卫是该死的。第十三节后半部分，你必不至于死，这里面我们可以猜测大卫本来是应该死的，所以大卫他是如此敬虔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自己是该死的。这就是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向亚当夏娃说的，你吃这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不管你是在暗中犯罪还是在公共场合犯罪，你都应该死。你可以看到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他死了，你可以看到十四节，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信徒们，你们看到没有，罪恶都是有后果的，有时候是短期内的后果，有时候是很久很久一直在持续的后果，有时候是心理上面的负担，有时候是肉体上面的负担，有时候是情感上面，但是罪恶一定有不好的结果。罪恶的后果是沉重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永远不能够轻率的去犯罪，即使我们觉得在当下在犯罪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罪好像犯一犯没事，但是大卫他的例子在这里应该提醒我们，罪恶的后果，罪恶的代价是多么的沉重。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很快就来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恶，这样我们的罪恶就不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了。罪恶的后果是很不舒服的，是很痛苦的，有时候是随着死亡的。上帝告诉我们罪恶一定会有后果，所以你要想想，下次你受到诱惑的时候，你去想想上帝的圣洁，当那个试探就在你的门前，你想想看罪恶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你多去思想上帝，你想你应该如何正确的回应这个试探。大卫在这里他犯罪的后果很有可能也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大卫在这里受到的管教向我们展示出了大卫犯罪的后果是真实的，连小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在对待自己小孩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惩罚他们，我们把他们之前可能有的权利可以玩玩具或者什么拿走一段时间，我们非常非常热切的跟他们讲，跟他们去讲道理。上帝也是一样，上帝他对我们犯罪的回应也会带有后果，也会带有不好的结果，不是为了要毁灭我们，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后果是多么的可怕，从而使我们能够来悔改。他让大卫看到他这样的犯罪是多么的不好，从而使大卫在上帝面前悔改。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认罪。拿单现在站在大卫的面前，你就是那人， 大卫听到了，大卫听到他的罪，他的罪在他面前历历在目，并且他也知道会有后果。那么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也没有对拿单说，是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当时犯罪是有原因的，我当时是情急之下。他有没有在为自己的罪恶找借口？没有，他没有在为自己的罪找借口。他的良心已经受到了谴责，很有可能在这，在他犯罪和拿单见他的这段时间里面，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在大卫犯罪与他面对罪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诗篇当中知道，这几个月肯定是不好受的。诗篇32篇3章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在诗篇51章第8节，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求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当大卫听到了从拿单而来的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犹豫，他立刻去认罪。我们在13节读到了如此美丽的一段认罪。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就是大卫的认罪的重点和他的忠心，这显示出了他的灵真的是在忧伤痛悔。当上帝亲自来到面前向他展示自己的罪恶的时候，大卫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并没有否认与拔示巴同情的这个事实，他并没有否认他杀害了赫人乌利亚这个事实，他知道自己犯了这个罪，他要承担后果。当我们读到拿单让大卫来面对自己的罪恶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在犯罪的时候，他是在藐视上帝。当他与拔示巴同寝的时候，当他下令让那些人借亚门人的手杀死乌利亚的时候，大卫其实就像一个无神论者在生活。他藐视了上帝，他把上帝从他脑海里面推开，就好像在那些日子里面上帝不存在一样。但是上帝亲自来到大卫面前，大卫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在诗篇51篇4节里面，大卫再次的向上帝承认，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大卫承认了他自己的罪过。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罪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认罪的话，我们就是在躲避，我们就是在藏匿这个罪恶，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掩藏这个罪恶。所以这应该让我们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认罪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认罪在这样一个上帝的管教当中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当教会里面的长老来面对你，来告诉你你做了什么样的罪恶的时候，当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说你犯了罪的时候，你靠着上帝的恩典最好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呢？难道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试图使你的罪看起来微不足道吗？ 难道你是要说是的，但是不是的，你要来认罪，认罪意思就是没有口是心非，你做了什么就承认什么。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怎样得罪他你就怎样承认。你要知道上帝是对罪的，你要知道罪是对上帝的冒犯，所以认罪会让把人放重新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也会重新把上帝放在他正确的位置，他把上帝高举在宝座上面，对上帝承认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当我犯罪的时候我自己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但是现在上帝坐在了宝座上面，我现在屈膝向上帝敬拜，我寻求上帝的怜悯，我寻求上帝他的帮助，我在谦卑和顺服当中承认我得罪耶和华了。认罪把我们放到我们该在的地方，把上帝放到他应该在的地方。第二点，我们让这个我们所犯的罪它具体是怎样，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怎么样得罪上帝得到承认。罪恶喜欢黑暗，但是当你认罪的时候，当你把它放到灯光下面，你能够想象它给你带来的释放吗？你有没有感觉到过当你承认你自己的罪恶的时候，那个释放，曾经一直在紧紧的缠绕你的罪，一直在与你良心作对过不去的罪，现在终于得到显明。那一直在黑暗的角落里面秘密的在那里生长的那个罪，现在在光明里面得到了承认。第三点，认罪是上帝的赦免的第一步，它是上帝，同时它也带来新生命，它也带来了被更新后的对上帝的忠诚。认罪是这一切的开始，当罪人从罪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在灰尘当中向上帝下拜来悔改，承认上帝是完全圣洁的，这是第一步。朋友们，你们今天晚上是如何对待你的罪的？你是不是还在黑暗当中隐藏着那个罪？你是不是还在紧紧地抱住那个罪？你是不是还觉得这个罪恶好像挺好的，觉得能够从中找到乐趣？还是你真的是想要把这个罪恶暴露出来，你把它带到了光明之中？记住箴言28:13说的，毫无疑问的，所罗门也从他父亲一生的罪恶身上也是吸取了教训。他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认罪在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当中是尤为重要的，这是面对以及后果应该使我们去做到的，应该引出来的一种后果，一种结果。如果你面对罪恶之后，如果你感受到罪恶的后果之后，结果你心里面更刚硬，这是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罪人说我不管，我要继续犯罪，我不要听你告诉我的，我不想听你说的我应该怎么做，我只想继续去犯罪， 如果这就是你今天晚上正在做的，让我很直接的告诉你，让我很直接的给你看一种更好的道路。当你承认自己的罪过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的罪恶真的被遮盖了。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关键词，遮盖。认罪使我们自己重新的去开始转向上帝。拿单他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了大卫，大卫就直接承认自己的罪恶。第13节，然后第十三节后面，拿单就说到：“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当大卫在他的宫殿里面向上帝悔改认错，大卫就赦免了他的罪恶，而上帝就赦免了他的罪恶。现在耶和华已经没有再纪念上大卫的罪过了，这对大卫来说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情。大卫他的内心是得到了何等大的释放，当他听到这句话，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我们的上帝有谁可以比呢？他把我们的罪全然的悔改掉，全然赦免掉，就像上帝他带着自己的话语来到罪人面前，让他们面对自己的罪恶，他向他们展示罪恶的后果。所以上帝的话语也同样的来到大卫面前，要向大卫说明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恶，他已经遮盖了他的罪恶，他以耶稣基督的宝血。诗篇51篇第7节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雪更白。”在旧约的时代，牛膝草就是用来蘸血来去涂抹的一种东西，来表达上帝对罪的赦免。他今天晚上也把我们指向了那上帝他亲自预备的羔羊的宝血，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上帝是信实的，如果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来自己的悔改认罪，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就像讲到他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罪，让我们看到罪恶的后果，同样的讲到也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也许很多人你们现在就坐在这里，你们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你背负着重担，你的骨头被罪恶压得你终日哀哼，你的罪恶没有得到承认，你没有悔改，你觉得生活真是太痛苦了，你在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你在期待和平，在期待解脱，但是它却没有迟迟的没有到来，因为你没有承认你的罪，因为你没有悔改你的罪，你不会在悔改罪恶之外找到赦免。即使你是一个信徒，你在犯罪，你在冒犯耶稣基督为你所撒的宝血，他现在再一次的把这个宝血还是存在的，他还是邀请你再次的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或者你可能是一个未信徒，你从来没有认过你自己的罪，但是通往罪恶的遮盖的他的赦免的这一条路是通过你悔改你的罪恶，通过你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通过你对上帝说：“我得罪了耶和华。” 让这些福音的字句可以使你得到解脱，可以使你真正的得到平安和喜乐。忧伤痛悔的灵，耶和华必不轻看，他要亲自遮盖你的罪恶。你看到了吗？上帝的他的对你的管教，对你的惩戒是正面的，他会带来正面的结果，他会使你得到新生命。这就是上帝用来使罪人悔改，使罪人回转的良药。上帝他亲自为我们遮盖这些罪恶，就连我们自己也不需要再一次的去回忆起这些罪。我们不用再担心这个罪恶会带来什么后果。当上帝亲自来除掉我们的一切罪恶，我们就是在他眼里就是无罪了。我们不需要再为此感到害怕，感到恐惧，感到不平安。因着福音，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的升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真理带给每一个人，因为这是真实的，这是可信的。你听到了吗？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话，拿单说，你必不至于死。你可以想象一个罪人听到这样的话，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怎样的平安和喜乐呢？这就是这个教理问答在告诉我们的。只要他们用真信心接受福音的应许，他们一切的罪皆由上帝因基督的功德真正得赦免了。这就是通过福音的传讲。同时，这个应许对于那些犯罪之后回转的信徒也是同样适用的。在八十五问说，但若他答应悔改并有实际的表现，便可重新接纳他作为基督及其教会的肢体。这些都是有确据的。上帝他有赦罪之恩。你看到上帝是在做两件事情，他同时用这两把天国的钥匙在做工，在开关天国的门。如果你拒绝承认他这个给你所提供的出路的话，那么你就是在拒绝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你就是在拒绝承认罪恶所会带来的后果。但是后果仍然会到来。然而如果说你承认了你自己的罪过，那么耶和华他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上帝对罪恶是有遮盖的。然后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安慰。安慰，你几乎可以感受到大卫他心里面的起伏。当他听到拿单的这番话，当他承认自己的罪，当他听到上帝对他的赦免的时候，他一开始首先是展现出了对罪恶的恨恶，他听到那个富人和穷人的故事，然后他感受到羞耻，因为他发现原来他自己就是那个人，他自己就犯了那个罪，他犯罪得罪了乌利亚和拔示巴，更重要的是他犯罪得罪了上帝。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是多么的沉重，因为上帝他给他带来了惩罚。你同时也可以感觉到是这个大卫他无法想象的喜乐，当他知道原来上帝赦免了他的罪，然后再一次的 上帝击杀了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这时候大卫的心情又慢慢的沉重。你看，这是人生的起起落落。大卫的罪藏在耶和华的眼前，即使上帝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恶，已经转眼不看他的罪恶，大卫仍然能够从生活当中看到、想到他曾经犯的罪。这就是你犯罪那一刻带来的沉重的后果、惨痛的后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你们从大卫的生活当中、他的生命里面学到你们当学的功课。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是在说明大卫他是在试图逃避罪恶的后果吗？不是的，不是这样子。大卫是在把自己和他的孩子都放在上帝的恩典怜悯当中。第22节，大卫告诉他自己的臣仆，他说：孩子还活着，我尽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大卫不希望他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他自己犯的罪恶而要死去，他爱着这个小孩，即使他自己犯了这样大的罪过。在这惨痛的后果当中，大卫仍然是来到了上帝的恩典面前，来到了上帝的怜悯面前，他仍然从里面找到了安慰。虽然他的孩子被上帝带走，你看，这仍然是给大卫提供了安慰，因为大卫他紧紧地抓住上帝的怜悯。当这个孩子他死了之后，你可以读到几乎在整本圣经里面最令人感到安慰的一句话：当一个小孩子死了，我们当中正在听的一些人，可能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经历过生命当中有一个小孩子他就在你面前被上帝带走，你也可能就从这句经文里面得到了安慰。你可以看到第23节，大卫说：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是在相信耶和华是有怜悯的上帝，这是不是也给你带来的无比大的安慰？对于那些自己的小孩子甚至不能走、不能说话、不能爬的那些家，就要去世的那些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家长，在大卫这一切的讲述当中，他是真的把上帝当成了他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他相信上帝向他所立的约，向他孩子所立的约。大卫教导我们，在罪恶所带来一切的痛苦当中，你仍然可以从上帝里面找到盼望。即使罪恶会带来惨痛的后果，但是罪恶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上帝他仍然带着他无与伦比的恩典、他的怜悯来到我们面前。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这在大卫身上就得到了最好的显明。让我们也不要忘记，当我们被上帝管教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他所爱的。天父上帝把大卫重新的接纳进他自己的怀抱当中，即使罪恶把我们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我们仍然能从上帝他的怜悯里面找到安慰，找到盼望。对于那些仍然要承受罪恶的痛苦的后果的人，我想提醒你们，我们可以跑向上帝，我们可以跑向上帝的施恩座。上帝他除掉我们的罪，他的怜悯就在那里。然后我们第六个关键词，同情。我们要从上帝对待大卫这件事情过程当中了解到，上帝他的拯救之功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的字里行间看出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同情。会众们，你们看，即使大卫他的这个孩子死了，后面大卫他又从八十八得到了另一个小孩，他给这个小孩子命名叫所罗门，是带有一种平安的意思。上帝重新与大卫之间有了平安，大卫与上帝之间有了平安。上帝的管教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平安，与上帝和好，罪人与上帝的和好。耶底底亚先知拿单赐给所罗门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这是多么鲜明的一个对比。大卫的罪恶本来应该让他死掉，但是上帝却给了大卫又一个儿子，平安的，神所爱的。就是通过这个孩子，将来那位更大的所罗门要从他这里出来。平安的君王会带来平安，会使罪人能够与上帝和好。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对大卫展现出了他的同情，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平安的缘故，向大卫显示出了同情。从大卫的罪当中，从他对罪的懊悔当中，上帝给以色列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拯救。今天晚上福音的传讲也给所有的罪人再次带来了拯救。大卫的罪的悖逆仍然无法阻挡上帝的慈爱得到彰显，这是何等的美丽啊。你来读二十五节，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因为耶和华，所有的事情都与耶和华紧紧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于上帝的慈爱。上大卫的他的自己的罪恶并无法阻挡上帝的救恩，撒旦的试探，撒旦他的阻挠并没有办法把上帝的国度夺去，并没有办法消灭上帝的国度，夺去消灭上帝的国度。你看，上帝的管教就是如此的美妙，它带来的果效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在恩典里面犯罪使恩典显多，这仍然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上帝他会用这个管教来使我们看到他的同情，他对罪人的爱，他在他的独生爱子的救恩当中彰显了这一。 所以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他让大卫看到自己的同情，他让大卫得到改正，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改正。大卫的生命得到了改正，最后的几节展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说这个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就在这个大卫攻取拉巴里面，在大卫的这个生命当中再次看出他对上帝的忠诚。你可以看到29节，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他再一次成了以色列人的统帅，身先士卒的统帅。你可以看到这与11章是一个鲜明的对比。11章1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当大卫待在耶路撒冷，当大卫在那里好像想过安逸舒适的日子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犯了罪。当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的时候，这个撒旦的试探就趁机使大卫犯了罪，他让大卫对上帝变得不忠诚、不公义。而现在大卫再一次的，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统帅，他去和他们一起攻城。然后当他攻取了这座城市之后，他凯旋归来，回到了耶路撒冷。大卫在这里把我们指向了那位永远做我们的大元帅、永远身先士卒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在后面徘徊，他一直是在战斗的最前线为我们而征战。你看到大卫他在这里被改正了，他再次回到了军队的前方，他再次回到了战斗的最前线。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他把每一个罪人，他拣选的罪人，再一次的使他们能够为他所用，变成他的器皿、他的仆人。这故事提醒着我们，上帝他从来不会失败，他从来不会不信实。但是我们作为信徒也要知道，上帝的管教并不一直是带来正面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在亚哈王他的身上，他无视上帝的管教，他一意孤行，他拒绝悔改，但是他自取灭亡。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卫在这里正面的例子。我们要时刻的记住，上帝他透过这个管教，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学到一些正面的东西，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他希望我们能够再次对他忠诚，他不希望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中灭亡，他要让我们每个人悔改认罪来到他面前。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逃到那位更大的大卫耶稣基督那里去。他从来也没有犯罪，但是仍然承受了上帝的管教，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与上帝有亲密的相交。阿们。